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读进罗马书的时候呢，我很清楚，我们都觉得弟兄姊妹实在是花了一点心思意念功夫精神来进入神的话的里面。严格说起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要把它分成分章分节这样子 念下去，你就念得越糊涂。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说，罗马书开头这一二三四的几章是其实是一口气连接起来的。你不把它整个的一起在那里看的话呢，你只看到这个一点一滴，这里有道理，那里有道理，那里也有道理，但是你要这些个别的在那里作为一个标准的时候呢，你就看到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为什么呢？因为神看我们这个人不是看我们只是一点一点一点。因为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了解到神说你们要因信得着神所认为的神所认同的义。那为什么是要因信呢？信是什么一回事呢？信呢就是完全毫无保留的接受神做他的一切。你把神所看重的作为你自己所看重的，那就对了。如果神所看重的，你说哎呦我还没到那个地步，慢一点吧，或者说我还没学习到这一层，还是慢一点吧。不是，因为当我们被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很完整的那个图片给我们看到了。什么图片？你们全是罪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是很叫许多人不肯服气的。我怎么是罪人？你们都是罪人，我也不承认我是罪人。那么在人的心思里头就是有那么一个这样的倾向。但是你读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神从不同的方面来把人犯罪的那些事实、犯罪的那个实况、罪带出来的那些影响都陈列在那里。如果说我们照着罗马书一二章里面所提到的是具体的犯罪罪行的事情，你用个纸张来在那里去做记号，这一条我有，这一条我也有，这一条我还是有，你几乎发现没有一条你不没有。哎呀，这个话好像说的太大，但事实不是太大，果然是如此。事情没有显明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所以但是当神一把那一些事情，把那个罪行和罪性都给我们点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了我们生活和行为上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就引出我们的罪性是怎么样。你的罪性是这样子，你从罪性里头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嘛。你还能在罪性里头出来的有良善吗？不可能的，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人在神面前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承认我自己是不行。 但是这个情绪呢，在众人的当中里头反映出来的时候呢，就不是我不行，是谁不行，是你不行。那说就引出第二章的时候说那个论断，那个论断是什么？论断就是说他就根据一些个事实来判断我行你不行，但事实上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判决的。所以第二章里面就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因为你论断人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什么。论断人从具体的实相上来说，就是说你看到一些事情很准确很对，他没有跟上来，那谁有理呢？当然好像你有理。但是主说你不能凭着这一点点你就去论断人，因为你一论断人的时候，那个事情一翻过来就是你也是给论断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第二章一提到不要论断人的这一个事情里头，他那个很具体的是反映着一件什么事？是反映着一件我们都不是服神权柄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是服神权柄的人，那我们没有话讲，主的话摆在那里，我们就得服下来，我们果然是该受定罪的人。那个时候你就看自己定罪都已经来不及了，你怎么才去论断人？你管自己都没管得管得干得清楚干净，你去管人家的事？那这样这个事实一摆出来的时候，那就不仅是一个不服神权柄的人，而且你去霸占了神的地位。审判的事情是神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审判人的权柄，但是我们喜欢去，特别是从第一章末了说到许多各种各样的罪行的时候，你们不但自己喜欢行，也喜欢别人去行，好像传染病一样，好像那个感冒一样，他感冒，怎么你还不感冒？你也得感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心思里头就常常有一些这样的暗藏在那里的东西。基本上那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代替了神来去做罪。那么这个事实，我们回到历史上面去看，这个完全就是伊甸园里边的那一个经历。伊甸园里边的那个经历，就是因着那一点点的错误，就一直叫以后亚当的子孙脱不去那一个乐在神定罪的事实里。但是感谢主，我就前几天一个姊妹在电话里问我一个问题，今天不没回来，他说就是因着上一次我们提到没信主的人，他没听过福音的人也不知道的，如果他心里寻求主，神就因着他乐意寻求那个永远真实的事的神，说神就给他们用永生给他们。姊妹问他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那他们也是不是教会呢？我说不是，他既然不是教会， 他得了那个永生，那个永生跟我们神是主的教会的神的儿女们是不是有区别呢？我说区别当然很大了，一个是儿子，一个就不是儿子。你是有永远，但是你那个永远不是儿子的永远。不，好处就是说就没有是落在神定罪的永远。他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说你看看，当伊甸园的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算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事的。他们算什么？算儿子吗？没有根据。不算儿子吗？他怎么管理万有？如果他们不发生后来的事的话，他们那个管理万有的事情要直到永远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当我们人堕落了的以后，神把我们其中一部分的人在救恩里面恢复到儿子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说那个时候享用永远的人就一定是儿子。那这个我们也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你读神的话有很多地方你读不进去的，你过不来。你说在新天新地里头谁是国民？谁是在地上边的那些君王臣和百姓算是什么？他们在新天新地里，那当然是儿子了。你说他就不是？你看懂吗？你应该懂。那为什么呢？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神那个安排是如此。当他们找到罪恶了，仍然去仰望等候神的时候，那他们就给恢复到亚当堕落以前的那个光景。那不是儿子，那是一个永远的身份。好像这个说也说来说就说不清楚的，但是你慢慢去了解，你就领会到那么一件事。那因此我们把这整个的事情回到那个罗马书一二三章里边去留意呢，我们才留意到他们里面所提出的那些个问题根据在哪里。根据就在伊甸园。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伊甸园的失落，神要用着神儿子的福音来把人挽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但是在整个历史上来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神儿子的福音，那就是第二章里边所说的，也就是弟兄姊妹们常常问的，那他们从来没听过福音，那他们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等着到永远都没有往里头去？我们感谢主，第二章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神的那一个怜悯和恩待。神说他们还是有路走，但是问题是在当他们活在一个悖逆的时代的里边，他们心里头有没有对神有一个正确的拣选？你说怎么会有这一个呢？你留意第一章，那第一章里边就说到在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其中就包括有人。你一回到伊甸园一看，我们都 有些时候没有太注意的那些圣经上所用的名词，亚当夏娃给造出来的时候，因为神的气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成了什么。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是有意思，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最初在伊甸园被造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光景。那也因着这样的一个光景，在人的里面一直是有着一个这样的感觉也好，兴趣也好，或者渴慕也好，他们要寻求最好的最美的。但是那个说到这一点的时候，那就是说人已经在伊甸园里面给赶出来的以后的事。那人是堕落了，但是这个有灵的活人这一个事实仍然在人的里头，有一些影响在那里，所以有一些吸引在那里。所以人有是非之心，怎么的会有的？因为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给被组成的一个成分了。所以人堕落了，灵失去了作用，不能和神有交通。但是那个灵的那一个性质呢，它是直接选神的，就不拣选不是神的。那么所以人堕落了以后，身体死了，魂也要受对付了，灵是失去了与神有交通的那个功用，但是它的那个性质仍然在我们的里面有引导。那所以为什么说人还是有良心？那良心从哪里来？我们感谢主。一般人所说的那个良心，可以说是人堕落了以后，灵还留在我们身上的很微小的一点点功用。但是这一点的功用就对我们的影响蛮大的。如果回到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是，他们会寻求什么？寻求公义。你说罪人怎么还会寻求公义？不是罪人会寻求公义，是罪人里头的神当年造人的时候所做成的仍然留在人的结构里头一点点，那就是有灵的活人的那个功能。那么用一般来说就是说良心的问题，你过得去吗？你良心上会承受得了吗？那你说那良心就是一个一个标准了。但是良心从哪里来呢？我们都要留意到人堕落以后的人实在的光景和神在我们的周围所给我们的管理带领。在神的心思里头，就是一定要把他们这些人挽回过来。那所以神就让在地上活着的人，不是说每一个，也不是说是大部分，可以说是少部分，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他们要寻求那个至高的良善。当然至高的良善是什么呢？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神的话就在那里说了，就因着他们这一个寻求，神说到神审判的时候，神就把永生给他们。 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所以我说那个在电话里头问我那个就是，既然是这样子，怎么不是谁的儿子呢？不是就不是，他不在范范围里。做神的儿子的就是基督的身体，你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你可以回到伊甸园以前的那个光景，但是你不能得着那个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弄清楚的，然后不然的话，你读这个第二章，你再往前去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读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说既然你这样子，传福音跟不传福音都没什么问题了。如果他那个人他有心寻求神的，神都纪念他，是这个是神的怜悯，你不能作为正规来执行来思想。那就是因着这样子就引出底下，如果你是这样的寻求神，那你就一定是按照神的意思来跟随的。所以神就把律法给人，先是给犹太人，后是给外邦人。但是神在这里话是说得很清楚，你有律法不等于你是活在律法里，你可以有律法，你不一定是活在律法里。律法在旧约来说，那是领人活在神的喜悦里。你知道，你也许在神面前有一点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哎呀，你马上想起，我赶快去献一个赎罪祭，或者是去献一个燔祭，来解决我的那个问题。对呀，你按照律法上来说，你这样做，你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在罗马书二章里面呢，他就把我们带往更深的了解里，不是你行律法上的动作，而是你根据什么来行那一个动作。如果是说因为律法是这样要求，我们就这样跟随了啊，这样就是行律法。但是神要的不是行律法，神要是活出律法，律法的那个要求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东西，而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个就是在那里就引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说，他那话怎么说？这就是第二章最末了，最末了的那里谈那一段话，那个结论是这样。我们先看了那个结论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就把一个非常严肃的安排，或者说神要在人中间得着的那一个反应。不错，神把律法给人，是指导人，你活在神，要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但是你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呢？不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神说不，这不是。神说要看的是你为什么会行呢？要按照律法那个要求来行。你是看到 神借着律法来给我们看领会，你要维持我们在神与神那个正常的关系，你必须是活在神的要求里。而神的要求不是叫我们只是在外面的样子做出来，你样子做出来就不算，必须去很清楚的是从心里头做出来，你心里面有那个催促，你心里面有那个感觉，你心里面有的那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我必须是要很准确的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来做神是要我做的事，那这样我在神面前就蒙悦纳了。你遇到第二章最末了的时候，他用了一大段的话，我刚才念出来的那个只是那大段话里头的小段，但是那一大段的话里面还非常清楚给我们看到真和假，不是在乎你做的事情那个根据是什么，而是在你做那个事情你里面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没有里面的那个原因，只是因为外面说因为你犯了罪就要去献赎罪祭，那我就去献了嘛。照着神的心思来看，你献这个赎罪祭什么意思？你说我不知道啊，律法说要献我就献了，但律法说出那个赎罪祭是启示了一个事实在那里，那个什么事实？是以后神的儿子来承担我们的罪，来把我们的罪接过来，又他自己承担掉，我们就脱离了那个罪的辖制。这个是当是律法的那个实际的要求，但是你说不？他说要献燔祭，我那就献燔祭吧。你是要赎罪祭，我就献赎罪祭吧。但你为什么献赎罪祭呢？你为什么献燔祭呢？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你说律法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跟。不，主的话在这里说得很非常清楚。因为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看自己是神明。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神指出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那其中的一个很严肃的原因，因为他们说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律法，我们还有一样律法圣殿，不是好像不是忘掉了，是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就好。你在读从罗马从耶利米书上头你就看到他说我们有这几样，巴比伦人就没办法了把我们掳走，结果掳走了没有？清清楚楚的掳走。哎呀，你说我们有圣殿了，我们我们有律法，我们还有还不也放掉。像在罗马书末了的时候，就是给我不是末了第二章的末了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很明亮的原则的里面。属灵的事情是看重你里面的那个原因，不是看你外面做了什么。教会堕落成为基督教，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天主教变相成了初期的教会，后来变相成了天主教了，也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陷阱里。而外面你做了这么学，做了这么一些，就会带出这样的果效来，但是不是真的呢？神说不是，神就是给你给我们说了，外面做的不是， 里面做的才是啊，这是一个很重的这个原则在这里。因为换一句话来说呢，你活在这样的光景里头，才印证你是一个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人。人的失落就是因为在伏在神权柄的底下这一件事情不担心，而以后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哪里想的，人从中间整个属灵的问题的出岔，就是出在这里。你不以为神的权柄是权柄，那你就已经想到神以外了。但是我们感谢主，罗马书一开头的时候，把我们从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那一个属灵的光景显露出来，让我们知道是我们跟随主是如何的，照着主的话语来走上去。我扯得太快太远了，但弟兄姊妹，你能知道里边的人那许许多多还比较很复杂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有些时候读神的话，就不会弄到我们自己也乱起来。